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8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不要建立微信群，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4日。今年上半年，我地区发生两起大的绑架抄家事件，这两起绑架都是十几个学员被中共抄家并抓走，两起绑架都与当时同修建立微信群有关，一个群十几个人，一个群四五个人，都是同修，现在还有两人仍被非法刑事拘留迫害。有的不负责任的同修建立微信群，并以各种理由拉同修进群，这里提醒同修，使用微信就已经是退一步了，不能不理智到建立微信群，还在群里发表言论的地步。个人认为，微信、QQ 早已经成为邪党迫害老百姓的工具，所有的微信群都被大数据和网警时刻盯着，我们不要人为地给自己制造被迫害的借口。希望其他同修引以为戒，解散微信群，卸载微信，不再给邪恶迫害我们找理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及时向内找，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作者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0日。看到某地发生大面积绑架大法弟子的报道，心里感到很难过，因为这些同修基本上都是坚持走在救度众生前沿，破除层层干扰，坚定真修的大法弟子，本着曝光执着，解体另外空间就是里安排的邪恶因素，减轻邪恶迫害为出发点，也把师父让我从同修身上看到的用来反观自己，说说以下几个方面的漏洞。第一部分，用人心人情对待神运。第一，以个人认识和喜好为准，私自流传神运挽回录像。出问题的地区有同修保留有神韵演出录像，应该是小范围流传，虽然第一反应是跟同修交流了关于神韵晚会录像停止在大陆发放的原则问题，同修也及时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且当时就删除了录像备份，但因为我的修炼状态不是很好，自身处在磨难中，本来是来寻求同修帮助的，所以没有更深入跟同修交流，要及时尽量挽回流传该录像备份在相关同修范围内所造成的影响。最要命的是，我自己由于多年没有看过神韵，居然也动心，想看那个神韵录像备份。虽然没有看，但实际上我的内心也是不符合法的标准的。让我们重温明慧编辑部关于神韵演出录像的通知。一，神韵录像严禁带到海外。明慧网2016年1月14号，为达到应有的效果，神韵演出在海外一律现场观看，不提供录像。神韵演出的录像光盘只有大陆版，并明确规定，大陆版光盘只针对迫害中的中国大陆免费发放。但是近年来，有些来到海外的大陆学员把神韵录像大陆版光盘或者光盘文件带到了海外，有的借口说只用于自己看、家人看，有的小范围给别人播放等等。针对上述情况，师父说海外必须现场观看，录像一律不许带到海外来，谁带谁就是干扰和破坏神韵演出，谁再这样干，以后就连大陆也不发神韵录像了， 已经把神韵录像大陆版光盘或者光盘文件带到海外来的学员，请立即销毁光盘或光盘文件，特此通告。二，明慧编辑部2016年2月6号乙未年腊月28日。鉴于为数不少的中国大陆学员把神韵艺术团授权提供，专门为照顾不能看到神韵现场演出的大陆民众而明确限定只允许在中国大陆免费发行的神韵演出录像文件或光盘带到海外。鉴于在中国大陆也有不少学员以个人认识和喜好为准，随意对待神韵演出录像的发行。鉴于这些人自行其事的行为已经干扰了神韵艺术团所作所要，神韵决定今年不再向中国大陆提供演出录像，特此转达和通告。第二，用人心对待法轮大法日贺卡和投稿，对法不严肃，尊师敬法不够。对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给师父发送贺卡贺词，认为只不过是发个礼节性的问候而已。反观我自己，空间场中长期有用人心对待法的不纯净因素，学法不得法，也是导致自身长期处在干扰中走不出来，遇事首先人心人念人情占上风。五一三贺卡是给师父的，但却是为众生计，起着震慑邪恶反映大法真相的巨大作用，修炼人应该用心做好。第二部分，执着轮回，证实自我。有同修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因为刑期漫长，闲来无事，同寝室一位同修有一部分功能，于是同修就让其看自己的轮回过程，这本身就不符合法了。这不是让所谓开着修的学员用天目看其他学员的修炼状况吗？但是当我听到这样的事情时，人情占了上风，觉得自己修的不如同修呢。所以不但没有及时提醒同修不符合法的地方，反而因为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执着心，跟着同修一起大谈特谈在人世轮回、似是而非的不同转世经历。听到同修转世都是历史上的名人，还起了羡慕之心、攀比心，设身处地想想，如果我身边有开着修的同修，我会不会能够把握得住不去触碰那个红线呢？第三部分，执着于个人修炼层次提高，起了轻视之心，用怕和不怕、出世和没出世等人心衡量安全问题。有些同修互相交谈时经常直呼其他同修姓名，应该是无论有没有窃听都要养成注意安全的好习惯。每位真修弟子身负救度众生的重任，要以安全为重，顾及到救度众生整体不要出问题，不是证实个人修炼怕和不怕的问题，更不是用出世和没出世来衡量。反观我的执着所在，不理性，走极端，一个跟头紧跟一个跟头。如果我没有这样的执着心，就不会让邪恶抓住迫害的把柄。以上粗浅认识旨在找出不足，曝光解体邪恶因素，盼望同修能够早日解体迫害，早日回归到救度众生的洪流中。相信有以上这些执着的同修也会正确对待这些问题。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回家的脚步》。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2号。1997年，单位倒闭了，我正式成了一个家庭主妇。每当下班的时间，我常常站在7楼的窗前，看着匆匆走过的行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涩。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苦涩变成了忧郁和忧烦，同时还有一种无名的记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是绝对不能忘的。我想了很久，也没能找到是件什么事，这使我更加焦躁烦闷。后来看到师父讲签约的事才醒悟，那件绝对不能忘的事是与师父签下的誓约。我试着用抽烟、喝酒、跳舞来解除烦恼，可是一抽烟就咳嗽流泪，一喝酒嗓子就冒烟，一进舞厅就晕，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拉着我不能下滑。我试着去庙宇、教堂，希望能麻醉自己，因为那时我就认为佛经、圣经就是麻醉剂，可是也没能被麻醉。我就像被卡在瓶颈中，既不能堕落，也无法解脱。我真想一死百了，可是想起在外辛苦的先生、可爱的儿子，只好无可奈何地活着。1999年1月份，孩子放寒假，我去了乡下的姐姐家。不太认字的姐姐让我给她读一本书。我说：“什么书啊？”他说：“转法轮。”我说：“你别信那些迷信。”在姐姐的一再恳求下，我只好给她读了起来。当我读到分子、原子这些名词时，很吃惊，叫我一向认为宗教与科学是对立的，这些科学的名词怎么会在佛的书中出现呢？我很好奇。大约用了一天的时间，我读完了《转法轮》。读完后，我告诉姐姐：“你就按‘真善忍’3个字去做就行了。”第二天，姐姐说：“还有磁带，你听听吧。”我边听边嗑瓜子，可是一嗑舌头就疼。我说：“听这个还不能嗑瓜子，真奇怪了。”待了几天，我要回家了。姐姐说还有动工，我想，佛不都是坐着念经吗？怎么还有动作呢？他给了我一本大圆满法，到了家里，我照着书上的动作自己练了起来。打坐时就像在天空中飞翔，舒服极了。我活了39年，从没感到的美好。我的科学观念开始动摇了，心也由忧烦转为快乐了。在后来的日子里，师父让我透视了一个同修的身体，整个骨骼像 CT 片子一样呈现在我的眼前，两侧肋骨都有1寸大小，被净化得白白的。还看到另一个同修的前世是个和尚，还看到有个亲人去世时灵魂出来。我的科学观念、无神论的思想被彻底粉碎了，原来师父讲的都是真的。读了《转法轮》，我明白了，原来人是天国的生命，变得不好了掉下来的。大觉者们慈悲造这么个空间，给生命一个通过修炼返回去的机会。原来大法师父是来救我们回天国的，那我得好好修炼，跟师父回天国去。一，走过720。1999年7月19日晚，集体学法前，两个辅导员小声地说些什么。一个老年同修说：“大点声。”其中一个辅导员说：“明天要去省政府上访，我们有辅导员被公安局抓走了，我们去要人，你们谁能去谁就去吧。”我决定明天得去。 早起我给先生留了字条，告诉他我去省城了。到了省政府门口，已经有好多同修静静地站在马路两侧的人行道上。不一会儿，一队队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士兵从一辆辆军车上下来，一字列队站在我们面前，如临大敌。我冷眼看着他们，心里想，都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至于这样吗？不一会儿，又来了好多大巴车，下来许多士兵，把我们一个个拉上大巴车，送进一个大体育场。一个政府官员拿着扩音器，不停地重复着，你是哪个区县的，就站到哪个区县的牌子后边。体育场坐有上万名大法弟子，却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这种心齐不动太让我震撼了。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们分散送到别处，我们好像有几百人被拉入一个学校。很晚了，来了一些各地的警察，说要送我们回家。因为各地的警察都认识当地的辅导员，他们早就有预谋了。辅导员单独上了一辆车，我们被送进当地派出所。警察问了姓名、住址，为什么去省政府，我都如实地回答了。第二天，警察拿了一份报纸，我便拿过来读了几句，发现这是一篇污蔑大法的文章。昨天刚不让练，今天报纸就出污蔑文章了，还真是早就有预谋了。过了两天，警察给我先生打电话接我回家，看着我不准练功外出。接下来，单位领导、主管局领导、社区人员上门找我谈话。我说，下岗失业在家，没人问我的生活情况，却因为练法轮功让领导这么操心。本来闲暇无事锻炼身体，伸伸胳膊伸伸腿，不知为什么伸进派出所去了。他们就再也没来。后来电视播放天安门自焚伟案，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政府导演的，看了分析自焚的光碟才清醒。我虽然没有认为这个政府有多好，但也没有想到他们如此邪恶无耻，找不到法轮功的错处就栽赃陷害。管片的警察三天以来登记，五天以来问话，因为总来就熟了。他说自己是营长转业，局长都没他级别高，因无后台只好当个片警，并说法轮功是正义的，有时也看一些资料。在那段血雨腥风的日子也没难为我。后来他下海经商去了，听说赚了很多钱。二，走入政法洪流。1999年10月末，我与同修开始晚上在县城内发真相传单，后来就自己复印资料、刻录光碟，和同修们去乡下发。一次，我与两个同修决定坐火车去较远的地方，然后步行穿越一些村屯走回来。晚上8点多下了车，天渐渐的黑了，我们就往回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带的资料发完了。一个同修一下子就坐在地上说，我实在走不动了。就听有个声音说，你们打车吗？我马上就起来。这时我才仔细地看了一下，原来我们是在一户农家的门口。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村，更不可能知道谁家有车，一定是师傅在帮我们。还有一次，我与一个同修去外地办事，因为下火车是凌晨3点多，也不能找人办事，我俩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发资料。当我拉开背包的拉链时，金光一下子从背包内射出来，我惊得半天才回过神来。像这些神奇的事还有许多， 师父无时无刻不在看护我们。回家的路并不都是平坦的，也有走入险境的时候。一天，我与两个同修在主街上讲真相，有一个高个的小伙子与我们擦肩而过，就听他大声地说，所有的便衣都到广场集合，好像有意让我们听到。我们立刻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发了十分钟正念，然后拐进了较偏僻的地方去讲了。后来才知道，那天城内布置了很多便衣，是师父又保护了我们。多年来，同修们的持续努力，使更多的世人能够有听真相的机会。感谢默默制作资料的同修们。说到默默，我想起了去年秋天在菜园摘黄瓜时，看到压弯的架条，非常感慨。这些架条为别人能硕果累累，默默地承受着风吹日晒、雨淋重压，多么高尚而伟大的境界。再次感恩在各个大法项目默默辛苦的同修们，也更加感恩为成就各穷亡主、为挽救宇宙众生而辛苦付出一切的伟大师尊。回家的路不管还有多长，有师父保护导航，我们一定会重返天国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手机黑屏后出现修炼不易，纤纤叹气，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泽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1号。有一天我想看手机，但是我还想学法，就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转法轮书，因为我的手机本身没有流量，于是就让女儿临时给我买了5元钱的流量，然后就玩起来。当玩到流量还剩2元钱时，我就想快学法吧，但又想到如果今天用不完流量，明天就过期作废了，还是把流量快点玩完了再学法吧，于是干脆就把书放到了一边又玩起来。刚玩了一会儿，突然手机黑屏了，我赶紧点屏，却怎么也点不开。我正着急，突然屏上显出8个字，修炼不易，纤纤叹气。我心里一怔，师父点化我了，师父着急了，天上的那些神仙都在为我叹气呀。哎，我太不争气了，我立刻把手机放下不玩了。可是此后我出现了视力下降、视物模糊的糖尿病后遗症假象，给学法造成严重的困难，很是苦恼。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大法弟子有神在保护，出现问题那不是神的警告吗？为什么不警醒？真出大问题了，那不是神的责罚吗？感谢师父慈悲的看护和点化，师父真的是无时无刻不在弟子身边啊。我现在一点都不想玩手机了，之前偶有想玩手机的念头，当我想起师父的点化，就坚决地排除这个念头。师父见我有想修好自己的正念，就帮我清除了那个手机网膜。希望还在玩手机的同修赶快放下，接受我的教训，不要再迷于手机了。正法修炼的时间有限，还不精进，师父着急啊。
Thank you.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出善意与爱心，学习心经文惊醒所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1日。学习师父心经文惊醒，使我对慈悲二字的含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慈悲是修出来的，对众生都一样，都要有爱心与善心。由此，我联想到莲姐帮助同修 A 闯病业关的经历。多年来，莲姐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帮助多位同修闯过病业关。八年前 ，A 夫妇同修均被邪党关押，冤狱迫害。A 同修在省女子监狱受到男狱警的虐待，被迫害的精神失常，失控时大喊大叫的。特别是看见男子，他就吓得双手交叉捂住胸前，眼睛往上翻，全身颤抖，哆哆嗦嗦的很害怕的样子。A 同修出狱后与婆母同修住在一起，经常失控吵吵闹闹。后来 A 丈夫出狱回家， A 看见丈夫就说又来个强奸犯。于是 A 离开家走了出来，被一位协调人接回家。几位协调同修商量解决的办法时，看见莲姐来了，一位同修说说曹操曹操就到。 A 同修坐在沙发上望着莲姐不说话，莲姐交流了几句，然后和另一同修把 A 送回家。莲姐几次起身要走时， A 都是站起身搂住莲姐不让走。莲姐对 A 的家人说让他到我家待会儿再给他送回来。于是 A 就和莲姐下楼。莲姐想，这是师父把 A 同修交给我了， A 在监狱被迫害这么多年，我不能不管。莲姐和 A 刚进家门， A 的母亲和妹妹来了，要 A 拿走的34600元，家人担心他把钱弄丢了。 A 在地上转圈地爬行着，哭闹着不给，他们僵持着。莲姐看 A 哭得很伤心，就对他的家人说，我给你们打个欠据，如果他把钱丢失了，我赔给你们。就这样，A 的家人带着莲姐打的欠据走了，钱还是 A 自己保管。当天晚上，莲姐和另一同修学法时， A 倒在沙发上似睡非睡。10点左右，突然 A 从沙发上坐起来，手舞足蹈，大声吵闹。莲姐和同修把 A 扶到小屋，莲姐和同修对他发正念。数分钟后， A 才停止吵闹。半夜2点多钟，熟睡的 A 突然坐起来，又大声喊叫。莲姐连忙将他搂在怀里，求师父加持，并对着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一阵子 A 才停止吵闹。莲姐一夜都没怎么合眼，对着 A 发正念和读法。莲姐想，我遇见了 A 不是偶然的，我俩有缘，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一定要唤醒他。第二天，莲姐并没有把 A 送回家，只要 A 清醒时，莲姐就陪着 A 大量学法，为他长时间发正念，清理他空间场上的一切败物，唤醒他的主意识。每当 A 吵闹时，莲姐就求师父。渐渐的， A 失控的次数少多了，莲姐就和 A 每天学六讲法，整点发正念。10多天后，A 在师父的加持下有所好转。早上 A 去卫生间每天都是1个多小时，莲姐的家人在莲姐劝说下只有等待，莲姐当时真的很为难。 A 洗漱时经常把水龙头打开放水，水哗哗哗地流1个多小时，莲姐从不指责他。莲姐在生活上对 A 照顾得也很细心，当时莲姐家很困难，他经常上市场买便宜的菜，为了让 A 吃好，他经常粗粮细做，例如把土豆切成条后油炸。 A 在莲姐的细心照顾下，脸色红润，精神也很好。 A 的妹妹来看望 A， 看 A 好多了，高兴地给莲姐拿2000元钱，莲姐不留， 并说我和 A 是同修，是圣缘，不是用金钱交换的。第二天 A 的家人们为了表示对莲姐的谢意，送来了菜还有粮油。两个多月后， A 在师父的加持下，在莲姐的正念配合下，主意识越来越强，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精神病的状态基本康复。莲姐的哥哥和姐姐都是同修，在这期间身体都出现了不正的状态。莲姐去哥哥家配合哥哥学法，并让 A 配合他姐姐学法。数天后，他姐姐康复了。后来莲姐有事要去外地，就把脸色红润、身体健康的 A 送回家。A 把钱如数带回家，他的家人把欠据给了莲姐。以前莲姐和 A 同修并不认识， A 在莲姐家住了80天。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当中说，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莲姐真的在这点上拥有纯真纯善的慈悲之心，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师父在《惊醒》这篇经文中说，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师父在《惊醒》这篇经文中还说，这是你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是神圣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做到的。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在各自修炼环境中修出慈悲，修出善意与爱心，才是师父所要，众生所盼，大法弟子的修炼团体将更加纯净。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